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叫做人工智能与神的智慧，这是一个很赶时髦的题目，是吧？最近呢，有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叫做ChatGPT， 成为一个大热的网络应用。据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全球就有上亿的人去下载这个应用软件纷纷都去来尝试，比以前的Google 再往前的 Yahoo 或者百度什么都不一样。那我先做一个quick survey 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已经用过这个 ChatGPT 了？举个手好不好？不少啊，不少。感谢神，前两个礼拜我们聚会完了，还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来看这个 ChatGPT。ChatGPT 不得了什么叫 ChatGPT 呢？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有些长辈不太常用电脑的不是常看新闻的，那我们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ChatGPT 它是一种基于叫做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海量的数据进行训练，就是对这个电脑软件进行训练，然后呢就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和用法。那这个 ChatGPT 它能够理解并且生成一个自然的语言，你去 Google 它就给你一些的网址而已，但是 ChatGPT 却能够应用在各种的应用，比如说问答、翻译、摘要生成、对话系统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当你与 ChatGPT 来对话的时候呢，它会根据您的问题和上下文来生成响应这是一种的比较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所以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不同的分享群里面，我也看到有弟兄姊妹来贴这个跟 ChatGPT 的对话在我们凯瑞堂有，在德恩堂那边也有你看了他给你的回答，确实让你很惊讶，相当的近似于像这个人在这里跟你来讲话所以它生成这种自然流畅有深度的文字，以至于呢你知道有的学生就把老师发给的论文的题目交给 ChatGPT 让他去写，写完以后把论文交上去，在班里得了最高分。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吧那然后就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如临大敌学校教授如临大敌，有的教授在班上就定规说不许用这个 ChatGPT 来答题来作弊那么呢这个这是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样的情形，而且更严重的，有人预估现在这人工智能的大发展下一步呢，这个 ChatGPT 将要使很多人失业以前我们说这个电脑网络科技的发展就使某一些的行业可能会危险，现在包括一些的所谓的高智能的所谓的高薪的职业，因着这样一种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受到了威胁。比如说医疗行业，以前我们觉得医疗行业那个电脑这个机器人肯定做不了的，现在据说这个 ChatGPT 一出来，可能会比人的这个诊断还要更准确。我是不知道，但是有新闻这样来报道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相当的危险。用 ChatGPT 写小说，那么呢，当然我也注册了一个 ChatGPT 的账号啊，然后我就在想，对我们每次讲到题目啊，给他让他也给来一篇，但大家知道我这是开玩笑，没有任何一个神的仆人会让这个电脑去帮我们来写讲道的。但是为了预备这一篇的信息，我也去注册了，我上去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对话，给他提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信仰的问题，关乎神的问题，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然后呢，我也真的把今天讲到的题目给他，我说请你写一篇讲道啊。很遗憾呢，他出来给我生成只有500多个字儿，不够用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这是开玩笑，你即使给我5000个字5万个字，我也不可能按照他的那个来讲啊。这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灵的引导。但是呢，他这500多字我分成两段，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篇啊，在讲道当中给大家看一看电脑写的讲道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人工智能和神的智慧之间的较量。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够解决许多我们以前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自动驾驶汽车、语音智能助手、自动化生产等等。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但它并不能取代神的智慧。到这里好像还挺正确的，是不是？继续往下看啊。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证明了神的智慧是无限的。例如，当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武器，而是依靠神的智慧，使用了一块小小的石头打败了巨人。同样的，当以利沙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也没有依靠自己的军队，而是依靠神的智慧，用一只小小的船载着他的军队，在夜间靠近敌人的阵地，成功打败了敌人。大家没反应，但是圣经应该比 ChatGPT 要熟，对不对？这在讲什么？以利沙用一只小船，当然了，这个电脑的出错你是可以训练它的，大家注意哈，啊，它免费让大家用也是为了去训练这个电脑，你可以给它改，你说这不行，你再重新再写，它也不带你改改改啊。所以这篇讲道你不用问我了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说在神学院教课的，请问大家这篇讲道给打多少分？不及格吗？不及格啊。好。曾经啊，有这么一句歌词，叫做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这首歌呢，我出国之前啊，还在读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歌星就老唱啊。然后好几年以前，我第一次到咱们教会来讲道，礼拜五的晚上给校园团契的同学们有一个布道啊，当时叫丢克团契，就讲了这句歌词啊。后来我很惊讶的，几年以后有一个同学跟我说，我是当年你讲的这个我还记得啊，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那我说到现在到今天，这个歌词可以再改一改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大家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各自，我们童年小时候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然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小时候这个用的是最先进的，也很多都是那种机械的啊，英文或者叫做 analog 的啊，就是这一类的模拟的啊。后来慢慢就变成开始是电子的啊，电子开始也是模拟的，后来就是数码的，然后再进一步的就到了网络的时代，到网络上面了，然后再更进一步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叫人工智能啊。前几年AlphaGo 下围棋，电脑下围棋战胜了人类的世界冠军啊，国际象棋这些等等更不在话下，让人类感觉到好像有点的危险， 人工智能现在非常的发达。前几个礼拜有一次讲道，我在上面用中文讲道，不是和堂的聚会。我看到我们有一对夫妻坐在下面啊，那么太太是华人，先生呢是美国人，是个白人，坐在那里。哎呀，我心里就有点为他着急，因为我在这里只是有中文讲，那一堂没有翻译的。下来以后，我赶快就跟那个美国弟兄就说：“哎呀，谢谢你，实在不好意思，一直坐在底下，听这个中文的讲道也听不懂。”他说：“没有问题，把手机拿出来了。”就现在有这个软件呀、已经不单是文字的翻译，直接就听着你这边讲的语音，把另外一种语言就给你翻译出来了。我说翻译怎么样？他说挺不错的，我都听懂了。不得了啊！那看来以后我们这个翻译就用电脑翻译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看啊，机器翻译还有什么辅助驾驶啊，医疗救治、金融物流啊，大数据，很多的方面，似乎人工智能都是越来越有用。我不知道大家开车开汽车呀、这几年汽车停在这个红绿灯前面，然后红灯变绿以后，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一变绿，那这个车流一辆接一辆就往前走啊。这两年是越来越多的，有的车子它启动不及时，是不是？中间就隔了 好长一串啊。有的人在后面要问按喇叭，然后这个车子赶快就启动了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哎，对了，现在都是手机的时代嘛，大家都忙得不得了，顾不上开车了，在那看手机、回短信等等啊。所以现在这个人工驾驶，据说这是当然那些科学家他们在里展望了，说以后要定规一条法律，什么法律呢？人类不许开车人类不许开。为什么？因为人类开车出错太多，事故太多，都让电脑开车，安全性更高。那这个让我们很受打击啊，很受打击。不过这个人工智能确实是带来一些的好处。前些年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聚会里面呢，就不是前些年，前几个月，有一对很爱主的老夫妻，以前我们在机构里面同工，又见到他们。他们说夫妻年纪大，都80多岁了，腿脚也不好啊，就很少开车上路，尤其是个太太就不太敢开车啊。那他说现在他们开车出远门啊，100多里、200里都可以开。我说怎么这么厉害呀？你这返老还童啊！他说买了一辆特斯拉，特斯拉有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啊，手就摆在方向盘上啊，稍微的这个意思意思啊，大部分时间汽车帮你开了。你看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啊。但是人工智能有没有争议？有没有问题？这种创作抄袭，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老师已经禁止，教授禁止在课堂上用人工智能来答题、写作业啊。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制造出来许多的失业。还有人说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替人做决策啊，人工的这个机器人在很多事情的一个治理管理上面，甚至于应用在一些危险的场合、战争当中替人决策。那么如果要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呢，这会不会带来伦理的危险？先用人工智能做人脸识别。前几年疫情之前，我回国，在一个城市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出这个小区的大门旁边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立柱，然后有一些很难形容的一些这个设备，底下有行大字：你已进入人脸识别区。小区这么一个门，每个门口都给你摆一个，逃都逃不掉。所以今天很多的地方大家就讲这种隐私被侵犯，还有一些集权的政府这个对这个人民的这个隐私的一个侵犯一种的监控，或者是存有恶意的人、黑客等等去做这些的这个侵犯，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人工智能再发达，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最后这一点，它不能够 替人类做道德价值的判断，这是他不能做的事情。如果要是我们把这样的任务强加给人工智能，让它去做道德判断，那么将是人类的灾难啊！让它替我们来做决断，这是人类灾难。所以现在已经实际上在社会上引起许多的争议啊。这幅画前一段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绘画的作品啊叫做太空歌剧院，在2022年8月夺得了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艺术比赛数字类别的头奖第一名啊。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绘画啊，它这个是什么呢？艺术比赛是数字类别，也就是说用数字创作。但是这幅画不是人用电脑数码创作的，它是人工智能创作的。把这个题目一给它，太空歌剧院，然后电脑它就学习啊，因为在新增网络上海量的信息，它就可以用极快的速度啊，用人脑不可思议的速度很快就学习，然后就自动生成这么一幅的画。结果一投稿得了第一名，把所有其他的这些艺术家人类辛辛苦苦创作的都比下去了，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啊！不单是这样子，而且你让他用什么样的风格，比如说某某艺术家达芬奇或者是谁啊，米开朗基罗啊等等，用他的这个风格生成一种绘画，生成雕塑等等，他就可以立刻去学习这一位的艺术家的风格，立刻给你生成。比如说啊，你给他说画一幅星空下的向日葵花海，按照谁呢？这谁啊？这看得出来吧？梵高，他就给你生成了，这电脑画的啊，电脑画的梵高的风格，不得了。所以这个争议很大。当这幅画啊，太空歌剧院得奖以后，很多艺术家去抗议，还有好多的艺术家就说，我在网络上的作品拒绝给 AI 拒绝给人工智能来使用，让他去做电脑学习。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有付版权，你也没有付学费，拿来以后反而还去超越人类，让我们都失业，没有工作做，不公平。很多这些问题。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思想本圣经的真理，我们来看一看啊，怎么看人工智能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啊，创世纪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来造男造女。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为神管理所造的万物，对不对？跟讲得很清楚啊，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给我们吩咐，给我们定规。我们人管得怎么样？管得好吗？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七零八落，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被盗，尔虞我诈，自相残杀，充满了罪恶、邪情、私欲，以至于我们人类把这个世界本来神所造的一个美好的万物都污染了。那么神让人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就跟我们的老祖宗就讲了一句话了，什么话？大家都记得，园中伊甸园，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怎么样都可以吃，唯有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够吃，吃的日子是啥？必定死，必定死。哎，所以呢，中英文圣经都一样啊，中英文圣经都一样，这个翻译是一致的。第一次出现智慧这个词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吩咐了，人听没听？没有听啊。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是圣经当中智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夏娃犯罪了， 那读到这里，常常有弟兄姊妹就会问这个问题：智慧好不好？智慧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智慧是好的呀，我们当然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而且圣经当中极多的经文在歌颂智慧，不信你去看箴言第八章啊，在歌颂智慧。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人吃了这个果子，有了智慧却出问题呢？这里有一点请大家要看到，在这里的这个智慧这个词呢，是这个希伯来文的 Sahel 啊，这个词呀，虽然我们的中文我们的英文都翻译成是 wisdom， 但是若是您稍微啊，我们就讲的稍微的深一点点，如果您去看这个原文，这个词呢，虽然在圣经当中这个词也出现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也个别的地方有被翻译成智慧，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很多其他地方翻译成叫做 understanding，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词来翻译啊。真正的翻译成智慧的另外一个词，圣经当中出现过140多次的，和这个不一样。然后就再仔细去看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典，那到底这个才还有这个词比较准确更好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实际上是 intelligence， 或者叫 intelligent。 这个词看着熟不熟？很熟啊，现在叫 AI。 什么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这个 intelligence 在创世纪三章第六节被翻译成了智慧，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的这个误解不明白啊。智慧果不挺好的吗？那么等一下我们就列出来啊，实际上有好多个不同的关于智慧聪明的这个词，我们做一点的对比。但是现在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图，这个图很有意思，我们一看就感觉到有点眼熟。古往今来很多人画这样一幅图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在伊甸园里面，是有点像，对不对啊？伊甸园里面神造了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啊，这样子。有人呢认为通过人工智能，人不仅开始能够像神啊，而且呢我们要成为神，还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开始造神。你看这个，本来在伊甸园当中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现在不得了，这幅图实际上是很有亵渎性的，是人自己现在造神。从古代上古开始，人类总想造一个巴别塔啊，我们这塔顶就通天了，来宣扬我们的名，我们就像神一样。你说神分辨他们的口音，打击他们的骄傲，但是今天我们的人类却是变本加厉啊！不单是说我成为一个这个超人，而且我要成为神，不单我成为神，我可以造神，人造出来那个人工的智能很厉害啊，甚至于现在科技有一种东西叫做说人机结合啊，无限的可能。什么叫人机结合呢？不单把这个电脑的非常聪明的充满了 intelligence 的这样一种的这个内存和运行的速度接到人脑上面去，还没完啊，给人造一副的骨骼，造一副的肌肉，力大无比，像很多那个科幻电影里面的那样子啊，真的是造超人，真的是造一个神啊，仿佛无所不知，仿佛无所不能，仿佛想去哪里立刻就去哪里，真的是这样子吗？人机结合真的是无限的可能吗？我看是无限犯罪的可能，大家同意不同意？你去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每一样新的科技的进步啊，这个人知识的发展前进，每一样无一例外的全都被我们人类运用在什么地方？运用在犯罪上面了，你找不出一个例外来。 科技发展到哪里，人类的知识领域发展到哪里，这个罪恶就蔓延到哪里。这是由我们的罪性本身所决定的。你要去造这个巴别塔吗？是的，我们不断的强调，现在的科技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益处和帮助，但是若是不受控，不单是这样的技术受控，而且最重要的是，若人心不受控的话，就会产生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那时候所谓的克隆出来，克隆技术出来，然后不单是要克隆羊，还要克隆什么？还要克隆人。这是人的罪恶。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关于聪明智慧呢，有这么几个字啊。第一个字呢叫做这个 bright。 那 bright 是什么呢？一般啊就是指这个年轻人啊，指小孩子很聪明机警啊，很 bright 啊，很 brilliant 啊，这样子啊 bright。 还有一个叫 smart。 smart 是指头脑敏捷的啊，聪明老练的，常指思维能力很强，办事比较巧妙啊，所以这是一个夸人的一个词啊。You're very smart， 哎，这个题答得很快等等。还有一个词叫做 clever，clever 是指聪明的、伶俐的、很能干的啊。这个尤其指很有理解或者学习能力的啊。但是呢，这个 clever 呢，有时候带有一点点的贬义啊，说是 clever 啊，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一个好词啊。有时形容这个宠物啊，家里养的狗很 clever， 也可以这样去说啊。还有另外一个词，那、这个词呢就更是不要用在随便用在别人身上，叫 shrewd。 这 shrewd 是什么？就精明，哎哎，精明啊，机灵敏锐的，表示安于世故啊，对事物浅尝啊辄止啊，遇事老谋深算，从不忽略个人的私利。所以这个是比较负面一点啊，说人很精明。还有就来到了 intelligent。 我们讲了半天所谓人工智能，所谓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到底这个 intelligence 指的是什么呢？按照定义来说啊，大家看，是说指某人比较聪明，智力很好，但他这个智力很好呢，是能够做出正确的逻辑分析和判断， intelligence 啊。所以一般我们说有什么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啊，这个人是逻辑分析判断能力比较强啊 ，intellectual 啊，是这样子 ，intelligence 智能。所以他这个翻译也对，人工智能没有叫人工智慧啊，没有叫人工智慧。那下面最后一个词就是 wisdom， 对，就是 wisdom 啊 ，wise 啊，这个形容词名词就是 wisdom。wise 就是指的是有智慧的，很英明的，大家注意，很英明的，有头脑的。包含特别的包含道德与价值的判断在这里面 wise。 比如说我们用英文说一个人，他有一个狐朋狗友，这狐朋狗友给他出坏主意，让他去这样去做那样去做，他做的判断我不听他的，爸爸妈妈知道了，跟这孩子怎么说啊？ It is wise for you not to follow him， 对不对？不是说 it's intelligent for you to do that 啊，或者 not to do that， 一定说 it's wise，你很有智慧，不去听从他的这个错误的一个建议。举个例子，所以 wisdom 不一样。这样的 wisdom 是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但是因着我们的始祖犯罪，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给破坏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个识别善恶果，你吃了如神一样能判断对错，这好像是挺好的，识别善恶。你识别善恶了，下面一个问题来了，你能够做得出来吗？能不能够每次选择行善而不作恶，可不可以啊？显然没有嘛，立刻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如神一样我就吃了这个果子了。 Is it wise? No, not at all。 如果当时亚当夏娃做出一个有智慧的决定，他们就应该拒绝撒旦的引诱，不去吃那个果子。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要愚拙，我们要聪明， 我们要聪明啊！我要能够自己来识别善恶，不要神的这个识别善恶。你知道了，知道了，你也做不出来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我若知道行善去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什么罪了？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了 intelligent 就是有 wisdom， 这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人精明不见得聪明，这句话呢是以前国内中国的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讲我们中国的人的话，我就不说他名字了，所以我把他引出来。连领导人都说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有这个问题啊。老实说啊，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说，咱们中国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每个脑袋聪明的不得了，非常的精啊，绝对不吃亏。所以伯阳在这个丑陋中国人里面他就说了一句话嘛，每个中国人都是什么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弄到一起三条虫，是不是？每个人都很聪明，然后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啊！你上去，我不让你上去，我不让你，你也别上去，大家都别上去了，就这样子，很可怜啊！精明，但是不见得聪明。好，那继续，一个有小聪明的人，不见得有大聪明。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